大家可能那个有听说过石海古卷，石海古卷是在1917年的时候，由一个牧羊人，他在那个放羊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在伊拉克那边的一个山洞里面，他小羊钻到那个山洞里去了，然后他想把那个羊给轰出来，然后就往那个山洞里面扔石头，结果他就听见了瓦罐破碎的声音，然后这就开启了本世纪可以说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就是发现了石海古卷。石海古卷就是其实是在主来之前，以色列已经被罗马帝国所灭，但是有一些对主很追求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满当时的法利赛人啊、撒都盖人，他们的作为，所以说他们选择隐居，然后他们躲到山洞里面去，他们读神的话语，他们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和当时以色列不一样，当时以色列国不一样，所以说然后他们就抄写了，也保存了很多的旧约里的书卷，然后保存在瓦罐里面。然后在发现时候一共发现了大概40000多个书卷，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以赛亚书。其实很奇妙，以赛亚书是最长最长的，但是它保存却是最完整的，一共66章，可能它里面能够找到了有50几章。而且经过对比发现，和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的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主要是讲了预言了主耶稣，其中大概只有一个字可能讲光的，可能有一些争议，其他的而且也不影响整句话的一个解读，所以说可以说在几千年前人们所读的以赛亚书和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是高度一致的，所以说感谢神能够把以赛亚书保存得这么好。然后接下来以赛亚书可以说是一本微缩版的圣经，它有66章，前面1到39章对应了旧约的39卷书，重点讲的是神的审判，然后后面的40到66章后面的27卷书，我们的新约也有27卷书，所以说当时在分章的弟兄可以说也是明白神的用意，所以说一把分章就是分成39卷对39卷，27章对27卷，具体的其实分章在以赛亚书是很好分的，前面的1到35章重点是讲的神的责备，所以说如果再细分的话，可以再细分成责备犹大、责备列邦和后面的有一个叫以赛亚的启示录，然后36到39章是讲一些历史，然后后面的话40到66章是神的安慰，就相当于有点像新约里面就是神更彰显他的慈爱，所以说我们首先会跟大家一起学习到前面的1到35章，然后同时以赛亚书可以也被人称为第五本福音书，因为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对于弥赛亚的预言，这个表里面记述了里面对各个章节就是对弥赛亚在以赛亚书中做的预言，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些预言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很多的安慰，就是说神的恩典不是光给以色列人，也是给万民的，神派下以赛亚人也是不是光为了以色列人，也是为了我们外邦人的，所以说非常的感谢神。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以赛亚是在乌西亚崩的时候被召，然后一直历任了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伊西西加4个王，所以说他为主大概服侍了至少有60多年的时间，所以说在乌西亚王刚的末年的时候，乌西亚王其实是一个好王，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南北两国都处于一个比较强盛的时候，南 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也是打败了亚兰，然后在南国，在乌西亚的治下，也是南国也是各种也是非常的兴盛，但是好完之后，后面就开始有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乌西亚他后来因为过于骄傲，他进圣殿要自己烧香，所以说长大麻风。后面他的儿子约坦虽然还是名义上还是可以变成了说我嘴巴上名义上还是那个敬畏耶和华，但是他的心里面其实已经远离神了，他一直都没有进神的殿。然后到亚哈斯就更加了，不光是心里远离神，表面上也已经开始拜偶像，各种败坏的事情就出来，所以就以色列也从昌盛走向了衰败。但是后面有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是一个好王，所以说他又带领了以色列人走向了中心。但是西西家之后就来了一个最坏的马拿西王，所以说就走向了定规的结局，就是以色列的败亡。所以说以赛亚的一生所经历了从好王到坏王到好王到坏王的跌宕起伏。然后在这段时间北国也在以赛亚服侍期间灭亡，然后犹大也是几乎被亚述灭亡。其实犹大也被北国以色列入侵过，也是遭遇了重大的挫败。所以说以赛亚在这段时间为主所用，传递主的声音，特别给西西家，西西家也是能够听从主的声音，然后才能够在亚述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然后以赛亚书非常的长，它不是一下子写成的，它是经过每个历史时期都写成几章，然后积累，然后最后在西西家年间由西西家主导和他的文士们一起编撰，把以赛亚的这些书卷把它编撰成一本，就是成了现在的以赛亚书。这个表格大家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就是我个人认为可能一到六章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在什么年代，所以说我觉得仅供参考吧，大家是，但基本上是还是按照历史的那个发展顺序这么编撰起来的。最后我们先开始进入一到五章，一到五章像是以赛亚书的总纲。基本上我觉得这一到五章应该是在西西家年间，也在亚述入侵西西家时候写的，这是我自己想法，有可能是不对，所以大家也是仅供参考。说到历史背景，其实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士的儿子以赛亚得到摩士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说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向我们讲述了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以赛亚是亚摩士的儿子，这个亚摩士是谁其实没有办法考证，但可能以赛亚他本人可能是王室的后裔，所以说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在历史叙述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以赛亚比如说可以进入皇宫，很轻松的进入皇宫就见到王，或者比如在第七章的时候以赛亚去上池的水沟头去见亚哈斯，如果他不是有一定的身份的话，一个平常人怎么能够说见就能见到王呢？所以说可能但对于以赛亚的他的身世可能，但是确实没有确切的历史上的考古的证据。第二章说天哪，要听地亚瑟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们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当时我看陈锡生弟兄他分享，他说他这里说天呀要听地亚瑟耳听，所以说这里并不说以色列啊要听，犹大啊要听，雅各家啊要听，他说天呀要听地亚瑟耳听，所以说这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其实我有点感觉，就是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族，然后从出埃及记领他们出埃及到一步步走到现在，可以说我在神相当于是像演了一出戏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他们不断的悖逆，然后被管教，回转又悖逆，又被管教。那我们是让我们能够从以色列民族的身上能够学到教训。其实就像我们有可能，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可能有可能我们人在世间也是演一出戏给天上的天使啊人神看，当然然后有可能是也是为了为上天使能够悔改，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也可能只是一部分。对于神为什么造人的意义，我们可以在之后的那个葡萄园之歌里面可以看得更清楚。第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这里对比了牛和驴和以色列做对比，这相当于就是说这个禽兽不如这个意思，因为比牛还驴都不如。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说而牛和驴它不是神的形象，而我们是有神的形象。而如果我们做的连牛和驴都不如的话，那我们真的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我们就像比如说像一个老师要为人师表，一个警察，他应该是廉洁奉公。所以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我们就应该做的行的就应该和这个身份相符。但是我们因为却身有着神的形象，但是我们却犯了各种的罪，污秽的这个形象。所以说神如果要真的要把我们都灭绝的话，也是真的一点都不亏欠我们。以赛亚书第五章是很有名的葡萄园之歌。我看很多的注解里面都说，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这个葡萄园之歌它的文学造诣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可惜我们看的只能是翻译的版本，所以说我们不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就是希伯来文原文它这个葡萄园之歌它的文学上的优雅。但是其中的精髓的一个精义，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五章一节，我说我要为我亲爱的唱歌，这亲爱的当然是指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说以赛亚为我们的神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所以说这里讲的是神的葡萄园。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万军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说其实相对要回到我们今天，就是我们都是这个葡萄园里的神，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所以但是神也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美丽的地球，神也创造了伊甸园，把亚当和夏娃放在里面，神也把以色列人领进迦南美地，就是那地的出产，那葡萄都是要肩扛的。所以说神已经为了以色列人预备了非常肥美的山岗去种植这个葡萄。但是神所期待着这个好结下好葡萄，但是却结了野葡萄。所以说对我感受最深的一句就是，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神真的是为了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即使以色列人一次次的叛逆，神依然原谅他们。从出埃及记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不知道悖逆了多少次。当摩西去上西乃圣山去刻石板，不过四十天的时间，以色列人就造了金牛犊。然后即使在进迦南美地之前，他们也被那个高大的民所吓破了胆。但是神一次一次的原谅了他们，而且神也一次次的派下，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神一次次的派遣各种先知来向他们提出警告。上一次课破弟兄也跟我们分享了先知的总论，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派下了无数的先知到我们人的中间向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但是以色列民就是不听。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有这么多不信的人，神真的是没有办法为我们再多做些什么。所以说神会怎么做呢？神他就会管教就会来， 所以说他不再将用篱笆围住这葡萄园去保护这葡萄园，他必撤去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墙矮使他被践踏。所以说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要结好葡萄还是结野葡萄。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大灾难什么时候要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其实对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人的心意，在神眼里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神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最好的葡萄，神能够收在仓里面能够酿出最好的葡萄酒。所以说我们，但是那些野葡萄其实不光它野葡萄它不光是说它个小，它其实味道还很苦，完全是没有用处。所以说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说这个八到九节，仅存锡安城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岂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蛾摩拉。所以说从这一节我觉得我可能从一到五章应该可能是西西家时候，当亚述王西拿基地入侵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之后写的。因为如果是乌西亚王末年写的话，那时候以色列国应该还是相当强盛，应该不至于写下这样的字句。所以我觉得是，这是我个人看法，也可能不对。然后这里其实这两节经文可以是也是一到五章里面反复出现类似的经文，就像锡安城或者女子，做了很多这样的比喻，然后也是把以色列民比作比如索多玛的官长呀，俄摩拉的百姓啊，就是说在神眼里以色列人这么做，以色列神拣选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得多好，他们和被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神选择怜悯他们。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所以说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我们知道神常用狮子来预表巴比伦，所以说这里也预言了以色列民最后会被巴比伦国掳走，然后不成为国。所以说这里是一个预言。所以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图景，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对以色列人，但可惜他们没有听。但是神的管教，神的目的，神施加这些灾难难处给以色列人身上，是为了管教，而不是为了灭绝和杀戮，就像亚述王那样。所以说在二十七章二十七节，神说主击打他们，其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人呢？他们被杀戮，其像被他们被杀戮呢？主这么做是为了能够治好以色列这种拜偶像的和各种罪，是为了恢复神国的信仰在以色列家，而不是为了彻底的毁灭以色列民。所以说神也给了应许，所以雅各的罪孽将赦免，他们的罪过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成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我们也知道经过巴比伦，经以色列人剩余的归回，神真的治好了以色列人这个拜偶像的罪。以色列民虽然他们现在不承认主耶稣，但是他们至少不再拜偶像了。所以说神的管教的真的是神，这是真的是神的良苦用心，这么苦苦去管教他们。神也给了更多的应许，在以赛亚书二章的二到三节，他应许耶和华的名将，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这在末后的日子要高举过于众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不光是以色列民要重新回到主的面前，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有的人都会。我想这可能是讲的是千年国度的时候，在 圣徒和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时候，万民都要登雅各神的殿，登耶和华的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会将他的道教训我们，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万民都将尊耶和华伟大，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怎么说以赛亚书说第五本福音书呢？所以说很多很多这样的预言都是对着万民说的，对着外邦人说的。所以说这是特别好的消息对我们来说。一章的18-20节有一些特殊，在以赛亚书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题材。它开头是耶和华说，然后中间有主的话，然后最后以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结尾。可以说如果我们继续学习先知书学习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发现类似的题材的经文是这样的。我觉得它肯定是有特殊的用意，也是很奇妙。就是说我在理解这个用意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小孩的管教小孩的经历，就是有些时候我跟小孩说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他有时候他也分不清楚哪些时候我是很严肃的，哪些时候我只是你可以 OK， 我可以再说第二遍第三遍你也 OK。 后来我就跟他说，为了避免你听不懂我嘴巴里的语气，那我跟你说，当爸爸说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去做，要不然你马上就会受罚。然后这招还挺管用。所以说有这段经历，我在看这样的题材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里类似吧，就是说这里是神的底线。有些时候神会说我要灭绝，但是后来神又反悔。就像神说我要灭绝所有的以色列人，让摩西你自己独成一个大国，摩西一求神就反悔。但这里神不会有再退让，这是神的底线。当然这里面在这节经文里面，神也是体现了他极大的恩典。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所以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不会是单向的，不会说是神拿着生命册在那说，然后我们一直都没有发言的机会。就像神会像今天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审判一样，甚至会给我们让我们请律师或者 anyway， 就是那个意思，神会给我们辩白的机会。但是那像我们多么污秽的人，神是多么伟大的神，神既然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说话，在审判的时候让我们去跟他辩论。但是神也说，你们罪虽像朱红必变成白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神其实就是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都很明白了，我们因信称义，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悔改，神就会让我们的罪变成雪白，所以红如丹颜也比白如羊毛。我们身上的外衣上沾了那些血样的罪，都会被洗得像白如羊毛一样。但是还有后面那句，你们若听从必吃地上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所以说这是神的底线，若不吞灭，所以说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如果不在神面前悔改，不在必被刀剑吞灭，也可以在幕后的审判也会遭到很重的惩罚。所以说这是神的底线，神不会在审判那天说神突然诱发恻隐之心，说好吧，你罪人也可以进天堂。就是没有承认自己罪的罪人，没有在主耶稣面前悔改的罪人也能进天堂。这里已经，我觉得这里的意思用这种体裁说出来，这样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是神的体现。神需要神的国，神的新的耶路撒冷，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是圣洁的。所以说在2章12-16节，所以说这里就首先第一次在这卷书里面提到了耶和华最后的审判，就耶和华的日子，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哪些人呢？要临到骄傲狂傲的，一切至高的必降为卑。我们都知道今生骄傲是三个罪里面最可以说最普遍的，也是最隐藏最深的。又临到以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 当时的敬拜偶像，有人都敬拜到把树把植物当作偶像来这个敬拜香柏树和橡树，所以说这像代表的偶像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那些为他们的那个别神那些假神献祭，很多都是在高山的峻岭的高山顶上献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就是我们人经常比如说那些有些很多王，他们觉得他们的平安、他们的得救、他们的王位的坚固是依靠他们拥有的，他们拥有高台，他们拥有坚固的城墙，他们觉得他的国位就坚固了，岂不知人应该依靠耶和华，一切不管他的城墙多么坚固，他的军队多么强盛，在神面前都是灰尘一样。又临到他赐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也警告我们，我们不要依靠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东西。然后我个人的一个感受是，这里说的是真的是审判的时候，而不是这里不再是管教了，在管教我们还有悔改的机会，在审判的时候就是定罪了。以赛亚书二章二十二节可以说，你休要倚靠世人，他嘴里不会有提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所以在整本书里面，神借的以赛亚把这个信息一遍一遍的传给以色列人，特别传给以色列的王。可惜亚哈斯没有听，他笃信，他一心一意觉得他和亚述联盟能够拯救以色列，能够让他们免除被北国和亚兰国的联军的侵害，结果他自己引狼入室。而好在西西家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就听了。他所以说，神在亚述军队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一夜之间击杀亚述军队185,000人，然后也拯救了从亚述军手中拯救了犹大国最后的可以说是残存的百姓。所以说。这一个章节是神在以赛亚书中会一遍一遍不停地向以色列民族强调，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在我们在碰到难处、在碰到艰难、在碰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依靠是我们的老板，还是我们的才能，还是我们的银行的存款，还是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用的是什么样的高官？其实那些都在这一节经文里都说得很清楚。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看第六章。第六章我把它单独拿出来讲，其实一到六章可以说是可以一部分的，但是我觉得第六章单独拿出来讲，第六章讲的是以赛亚被召的经历。第一节就可以说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衣服垂下遮满了圣殿。可以说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被召，所以说非常清楚。这个 PP 上可能写的比较简单，讲义也比较简单，但是我今天开车来这里的时候，刚好听到广播，里面讲的就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讲的特别好，我觉得我实在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广播里听到的，我觉得也是神给我提醒，让我在这一章可能要需要多讲一些。我们再看到第六章的第二节，是其上有沙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里的含义呢，那个沙拉弗相当于在神面前所服役的灵，他们在可启示录里面可能也有类似的活物，可能类似但可能不太一样。 但重点不是这里，重点是说他们是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个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我们先停在不说，我们先看以赛亚在看到神的时候他的反应。以赛第六章第五节，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说以赛亚在看到神的时候，他并没有骄傲说啊，我看到神了，神你这么好，你太伟大了，然后心里说啊，我看到神，你们都没有看到神，所以说我肯定做的有什么过人之处，比你别的人都好。以赛亚是说祸在我灭亡了，他看到了神的光照在他里面，他就看到了他自己的污秽，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其实撒拉弗他用两个翅膀遮脸，所以说在撒拉弗看到神的时候，在弗伊的灵在看到神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和以赛亚是相似的，是类似的，他们也觉得他们是污秽的，他们不配见神的面，所以说他们用翅膀遮脸，他们被神的光所惊吓，或者是震惊。那为什么用两个翅膀遮脚呢？所以说因为他们是服侍的灵，所以说他们是为神在不停的服侍，在奔忙，在他们用两个翅膀飞翔，那飞来飞去，你在飞来飞去才能为神做事。但他们因为看到自己的污秽，他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为神做事他们是不配的，他们是和以赛亚他们觉得以赛亚的想法也是一样，以赛亚说我是不配的。所以说有这个所以说为什么撒拉弗六个翅膀，他们两个手，所以说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脚，其实也是就是他们这些天使和以赛亚他们其实感觉相同，和神比起来都是有罪，但是神也解决了，神提供了解决的方案。神在第六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的眼前，手里拿的红炭是用火碱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被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了。所以说当以赛亚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就会提供解决方案，神就会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所以说神看到，其实并不是说以赛亚他对真的比别的人更好，比别的人洁净，或者犯的罪更少，其实不是，其实都一样，但是只是以赛亚在看到神的时候他就认罪，他就悔改。所以说神只要你到他的面前，你叩门他就给你开门，你只要承认罪，神就提供一个方法能够免掉你的罪。然后这里的方法也很特别，他是从火碱从坛上取下的，用炭沾我的口，一个红炭，烧着的炭。炭是以色列人旧约里面献赎罪祭啊，各种祭的地方。这里为什么要用一个红炭呢？如果我们回去看以赛亚书的一章，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证物的，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证物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数和节期我们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所以说在这里可以说以色列民他当时因为在律法颁布下之后很长时间，这个以色列民都严格的行了律法，但是慢慢的这个行律法的行为就变质了。以色列民他们觉得我通过一个宗教的形式我就可以控制神，我做这个神就必须为我做那个，我为你献了赎罪祭神你就必须赦免我的罪，但其实我在 献祭之后，我在平时生活里面，在我的内心还是脏脏污秽，犯下很多的罪过。所以说神说我憎恶你们的献祭，你们的大会，我严肃会我也憎恶，因为你们心里是不洁净的。所以说神正看重的是我们为什么做，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说这里回到这里说，为什么要用火炭来沾我的口呢？可能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就是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仪式你没有办法在我们没有办法复制。你说我们现在我们烧一个坛，上面火炭，然后用那个火炭烧着炭来沾你的嘴吗？那你嘴都烧焦了。所以说神就有这种方法，那好吧，那我你们既然想发明这种依靠这种宗教仪式想让我赦免你的罪，那我就来一个你们无法复制的这么宗教仪式。这是我个人一点想法，也可能不对。然后在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的9-11节，这一节经文我请大家一起跟着我念一下，从六章九到十一节，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念。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门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就说：“主啊，这次是什么日子？”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可以说以赛亚刚说派我去吧，但是神马上对他说，你要传的那些百姓，他是心门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不明白的就是说，你所做的，你所传的，你做的那些先知的侍奉，你所传的给的那些人，他们不会听你的，所以说你的果效是没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无论对谁，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你知道你所做的功很多都是白白的，当然不完全是白白，在后世对我们身上会有果效，但是对当时的百姓，很多百姓他们听了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说这段经文在主耶稣也是在新约里面引用了两次，但是以赛亚他并没有以赛亚他听到这个听到神对他说的这个预言，但他并没有心灰意冷，他还是非常的忠心，一心一意的为主做工，一直到他为主殉难。我先看啊，顺序有点颠倒了。在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引用了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2:37-40，所以说也用了这段经文来描述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臂膀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回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们再看到回到前面这张屏，所以说在希伯来书的11:32，其实在犹太人的经典里面，以赛亚是，比如说像以赛亚升天记或者几个次经里面是记述的，以赛亚是最后是在马拿西的手上受难，当时以赛亚是躲藏在一棵树里面不愿意出来，然后马拿西就命人用锯子把这个树锯开，就连着以赛亚一同锯死。所以说 在希伯来书里面31:37里面说的被石头打死被锯死，说的就是以赛亚。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神派遣的先知被这些悖逆的民所残害，所以说他们之后受到那些管教，受到那些他们落到那个悲惨的境地，所以说一点都不冤枉他们。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做神的先知不光是那么一件不光是荣耀的事情，好像是有神的大能在你身上，我觉得我就可以骄傲的事情，它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事情。特别是在以赛亚在这被召的一开始就知道他会被他将要传给信息给那些民会被他们所弃绝，会被他们所厌恶，会被他们所迫害。但是以赛亚说，以赛亚他没有退缩，还是非常的忠心，为主服侍一直到殉难。陈锡正弟兄在这里曾发出感慨，就像以赛亚被锯成两段，以赛亚书也是被锯成了两段。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提一下，因为大家比如在网上或者是查找资料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现有的人说以赛亚书可能有两个作者，甚至三个作者、四个作者。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论据，比如说在前面以赛亚书的前面1-39和后面的40开始主要说安慰，前面主要说审判，是那么的不同，应该是出于不同人的手笔。其实他们更加不相信的是，就是在以赛亚书后半部分说到波斯王的名字是要拯救，要释放以色列人，所以说他们不相信神能说预言，他们认为这是后来的作者在下后面添上去的。那到底以赛亚书作者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其实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说，因为主耶稣也是多次引用了以赛亚书里面的话，在约翰福音的12:37-40里面，主耶稣就同时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两句话，在第一句话是在以赛亚书的53:1，我们说他能有谁信呢？主的臂膀向谁显露呢？这是显然是属于后半部分。然后主耶稣他说，以赛亚又说，所以在以赛亚书的6:9-10，这显然属于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所以说，在主耶稣的眼里面，以赛亚书整本书都是以赛亚说的事。所以说，这是撒旦非子，可以说这就非常清楚了。这也是可以说撒旦对圣经的攻击中的一个非常狡猾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或者是别的部分是后人所写，那么我们就直接动摇了以赛亚书这些预言它的可信性，它是不是真的是预言还是后人写的历史。所以说这是撒旦的诡计。对，我们看到新约中的主耶稣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清楚了。你要具体详细去说各种的论据，其实他们提出的各种论据说以赛亚书后面是后人所写，其实都是可以一一辩驳的，都是站立不住的。但是我们就用最愚拙的方式吧，就是我们主耶稣这么说了，那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然后接下来我们看7-12，这里是开始是弥赛亚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的7:1，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雅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所以说这里就说明了这个历史背景。大家可以在列王记下的15-16找到更多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在这里亚哈斯当时是在乌西亚的时候，乌西亚是非常的强盛，所以说他当时联合了，当时亚述的威胁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乌西亚联合了
比如像北国和亚兰都是形成一个联盟，共同的对抗亚述。但是当乌西亚奔了之后，在后来的王以色列的国力慢慢的衰微，然后到了亚哈斯时候，亚哈斯就开始想，那我换一个策略，我很厉害，我用孙子兵法或者什么的外交的谋略，我远交近攻，因为犹大国在南边，亚述和犹大的中间隔了亚兰和以色列北国，所以说亚哈斯想的，那么亚述离我远，那我跟他形成外的同盟，用来钳制以色列北国和亚兰，让他们就不敢下来攻打我，因为我是和亚述可以制约他们。但是然后这就引起了以色列北国和亚兰的不满，你背叛了我们，你去跟亚述形成联盟对抗我们，所以说这也招致了以色列北国和亚兰联军入侵亚兰国犹大。所以说基本上第七章就是基于这个历史背景，当时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北国的军队进来，也是打败了亚哈斯的军队，所以说当时他们也是非常的焦急。当然可能这个历史顺序但至少是这个是发生在比如说以色列国入侵之后还是入侵之前，因为入侵之前总会有分身嘛，所以说可能至少他们当时就非常的着急，所以说全城百姓包括亚哈斯都心里的非常的恐惧，就是大军要杀过来了。然后这时候神让以赛亚去上师守水沟头去迎见亚哈斯，告诫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的发了烈目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有弟兄姊妹问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的意思，其实就是火把，当它烧得很旺的时候，它没有什么烟或者完全没有烟，它烧得很旺，但它快烧完的时候就会有烟出来，所以说这里就预表其实你不要看他们现在两个这么气势汹汹，其实他们的已经是苟延残喘，他们的日子已经不久了，就快烧完了。然后即使在以赛亚书的30章55节也是重复这样的话，你们得救是在乎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说我们在也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在我们遇到难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到处奔跑忙碌，或我们去做这做那，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问神的意思，求神的帮助，要依靠神，单单的依靠神。所以说神在以赛亚书的7章8节就发出了第一个预言，也不是第一个预言，就发出了对亚兰和以法莲就发出预言，在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在这个预言发出的时候是在主前的735年到744年，在这个12年之后，在主前的其实以色列北国在12年之后就已经被灭亡了，被亚述灭亡。但是真正到亚述，我们知道亚述在灭亡不光是灭亡以色列国，在灭亡别的国家的时候，他喜欢把不同国家的民从这里搬到这里，从这里搬到那里，说混居开来。其实现在的很多阿拉伯的民族对于当时亚述人这么做还是耿耿于怀，因为这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能在迁走之后，在离散之后，走散之后，可能一家人永远也没有相见之日了。所以说在65年之后，亚述才把别的国把以色列北国的民族彻底掳走，搬到别的地方，再把别的地方的人放到了以色列的北国所在的地方，然后让他们通婚。然后这些当时的渔民，以色列的渔民通婚，也就成为撒玛利亚人。后来回归以色列人不承认撒玛利亚人是真的以色列人，所以说这也可以成为叫做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所以说神的预言也就在这里应验了。 当时亚述把外邦人迁到以色列地，正好是在2955年之后，所以说这个预言就应验了。然后在第七章的4-13节，耶和华又要小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这里亚哈斯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亚哈斯听起来好像是很属灵，他也是读律法的，他也是懂得神的教训的，他知道他不应该试探神耶和华，但显然这里不是试探，这是神的旨意，神让你求的。其实亚哈斯他自己心里是一心一意已经想好了，我和亚述联盟，我的国就会安全，所以说他根本对神完全没有信心，他都懒得求，他都可以说对神完全是不屑一顾吧。所以说以赛亚在这里他就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使人厌烦岂算小事，你还要生我的神厌烦吗？所以说当时在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之前，以赛亚对亚哈斯说，是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但等亚哈斯说完之后，以赛亚就说，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以赛亚已经不再向亚哈斯说这是你的神了，他是说我的神。所以说这也是预表了，预示了神就像当时神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你们南京都要倒闭在旷野，不能进迦南美地。所以说神也是对亚哈斯厌烦，所以说很可惜神的怜悯就不再是在亚哈斯身上。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亚哈斯是一个坏王，他拜偶像，做很多恶的事情，他是儿女惊火，做了很多败坏的事情，但是神依然怜悯他，派遣先知以赛亚让他求一个兆头。可以说真的是神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神还能为他的葡萄园再做些什么呢？所以因此神主要给你自己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预言的应验首先应验在以赛亚他的第二个儿子身上，然后最终的应验才应验要在主耶稣诞生之后才最后应验，因为只有主耶稣诞生才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的很多的预言，它是不是应验一次，它是应验两次。就像主耶稣会来一次，不是来一次，他要来两次，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是不清楚的。所以说这也是神的一个特别的特殊的用意。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很多意象是被封住的，所以说这些也就应验了之前神像以赛亚说的话，你们听见却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所以说他们以色列民他们看不清看不明白这个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当一起说的时候，他们就看不懂。所以说他们也看不懂为什么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会是这么一个形象。他在他们眼里，以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做王的，要用铁杖管辖万国，怎么会被这么屈辱的钉在十字架上呢？所以说他们看不清楚。所以主耶稣反而就也是应验了以赛亚这里的话，他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了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脚跌倒，并且摔碎，必陷入网络被缠住。所以说很可惜，但是主封住异象也是因为主的管教，因为他们行了太多悖逆的事情，所以说神不再决定不再施怜悯在他们身上。所以说我们先来看神的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和后面的这些应验，它的近期应验是什么样子。在以赛亚书7:15-16节，在他晓得 弃恶扬善的时候，他必吃奶与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善扬善之前，你们所证悟的那二王之力必之见弃。什么是弃恶择善呢？我们可以想象成就是我们能够信而真正懂事了，我们真正明白神的道理，我们真的能够被说是信而受洗的时候，那大约就在十二岁的时候。然后这段预言发了之后，十二年之后，在主前的722年，这个二王就是亚兰和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王所灭。所以说也这段的预言也在只会在近期得到的应验。然后在8章3-4节，这一段的预言应验的更快，因为如果我们看到后面那个。因后面半句，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一般小孩子都在1岁到2岁之间，一般在1岁半到2岁之间会学会叫爸爸妈妈，所以说在两年之后，在主前的732年，亚述王攻破大马士革，将大马士革的财宝掳掠一空，全部，所以说也应验了这段预言。当前面都是，其实对以色列的犹大是好的，因为他的对头，他的那些入侵他的国家都被亚述所灭。但是因为亚哈斯他是依靠亚述而不选择不依靠耶和华神，所以说在接下来也会有预言，神的管教将会再来，亚述王将会攻击，可以说亚哈斯是引狼入室吧，就是。其实他和北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说亚述王也会来攻击他的日子，所以说在之后的希拿基地也是攻破耶路撒冷犹大国46个城，仅剩耶路撒冷这座一座坚城，因为耶路撒冷非常的坚固，它建筑在一个山上，它的城墙很高，没有办法攻破，但是其实围困时间长一点，亚述王攻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谢神，西西家最后听从了以赛亚的警告，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神也帮助犹大国，神亲自出手消灭了亚述的军队，是解了耶路撒冷的围困。所以说耶和华要发之声，要是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分子都飞来，所以说其实就是讲埃及的军队和亚述的军队会在犹大国展开一场战争，就是他们两个国家打仗，为什么在我犹大国打呢？所以说也是非常的悲惨，因为所有的杀戮会发生在我的国家。所以说这段预言的应验也是在大家可以在列王记下的19章9节里面看到，埃及和亚述在主前701年在犹大地爆发战争，那战争当然是埃及失败，所以说当时西西家是想依靠埃及去对抗亚述，但是主的预言已经当然是说亚述埃及失败是在后面的预言里面。神还有更多的预言，以色列国会受管教，不光是别的国家会来，外邦国会来攻击以色列，他们之间也会爆发内战，马拿西会吞噬以法莲，以法莲会吞噬亚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所以说他们之间会互相攻打。我们也知道在以色列国在亚哈斯的时候，以色列北国打败南国之后，以色列北国屡越了杀了很多的贵胄，掳掠了20万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 ，sorry。所以这里也是一样，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所以说神也预言了亚述将会成为神管教的工具，要会灭绝以色列北国，也会管教以色列南国用亚述。但是好在我们在启示录上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分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说感谢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神已经为我们解开了这预言， 这预言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风尚了，因为现在已经是末世了。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警醒，你在末世主耶稣随时都可能会来。所以说我们也很有福气，我们在马太福音13:17，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见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说我们要会看到很多以前的大先知，以前的先知和一些对主很忠心的人，他们所看不到的我们今天都能看到。因为今天是现在末世，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会来两次，预言会有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所以说那些被封住的意象和预言对我们来说都是已经打开了，而且历史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也能够可以看到很多先知书中的预言在历史上都已经应验。所以说当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些以赛亚对以赛亚预言的时候，都我们很清楚明白，我们一看就我们就明白这个预言指的是什么。我们就看最后一句，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会得到荣耀。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地为中心，在加百农为中心，在加利利地传道，也是因为主耶稣这个地的人都见了大光，他们的眼睛都明亮了。原来加利利地都是亚述让以色列渔民和别国外邦人进行通婚的地方，所以说是为羞耻的地方。但是主耶稣就是在那里，使加利利地得到荣耀。我们一起来请大家跟我一起念这一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主、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清楚的看到弥赛亚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和他将来会做的事情。他会成为他是和平的君。在他在这一章后面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做王的时候，可那些野兽啊，孩子可以牵着狮子啊，列国也不国也不再攻打国，把兵器都收起来，把它铁炼成做农田的用具。所以说它是和平的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当然这个预言犹太人也看到了，他们也明白。所以但是他们这是因为这是远期的应验，所以说犹太人一直看到这一节，他们觉得弥赛亚来了就是要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怎么可以钉在十字架上呢？所以说这对他们也是非常的可惜。神没有怜悯他们，他们没有可能看到这个预言意象的意思。所以说主在耶和，所以说这是关于弥赛亚的一段预言。因为在神在最后的时候，他必罚亚述王高大心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所以说撒旦必然遭到挫败。在10:17，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吉藜焚烧尽尽。在近期应验的话，就是在西拿基地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一夜之间就杀灭亚述军队185,000人。在远期应验的话，可以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当1000年之后，撒旦被捆绑的撒旦有个释放出来之后，有很多的数不清的军队会围攻圣徒的营和门岸的民，那时候神会降下一把火将他们烧得尽尽。所以说远期的应验会在就是和启示录里面的18:8和20:9会有相对应。从耶西的本必发出一条他生的根，所以这里也是同样也是在预言弥赛亚。所以说这里也是很清楚，弥赛亚必然是从大卫王的血脉出来的，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然后他将会有很多的聪明智慧、谋略知识的，最重要的是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说在接下来10也是表明了，所以说这个弥赛亚他不光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他是万民的弥赛亚，也是我们外邦人的弥赛亚。 所以感谢主，这就是这么好的福音，这么好的好消息传给我们。在十章的二十一节，所以说这里就预言了以色列人，以色列民他们会归回，他们会归回全能的神。所以说第一次归回，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人在波斯王在推翻了，在灭绝了巴比伦国之后，以色列民归回。所以说这段的应验就是在波斯王灭绝巴比伦人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归回的时候应验了。但是很奇妙，在十一节神，在十一章的十一节，神说神必二次伸手救回他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所以说以色列民不仅会回归一次，还会回归两次，而这个第二次的回归已经正在应验中，还没有完全应验。就是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非常神奇的，在1948年他们已经复国。所以说来在那之后，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回到以色列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定居所以说感谢神，但是还并没有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回去，所以说还是应验中。所以但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奇妙的作为，哪个国家在灭亡了上千年之后还能够复国，而且并不是在无人之地，而是在那个一个非常的战乱纷争的地方，和一个很困苦的地方，很艰难的地方，却能够复国，这神的大能都已经显明了。到那里所以说到第十二章就是可以说是向神发出赞美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因为你虽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安慰了我。这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在前面的第十一章里面，神用了四次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出。在这里说你的怒气已经转消了，你又安慰了我。所以说神给我们希望，神不会一直发怒，当神的管教不会没有穷尽，神的管教是为了使我们恢复，而不是为了毁灭灭绝。所以说神的怒气转消的时候，就是他向神向我们发慈爱的时候。所以说在这里神看到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为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为我拯救。我们可以看，我们同样可以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二节和诗篇的118篇14节找到这样的经文。所以说这是各种像耶和华称颂赞美的很非常常用的经典的经文。最后在十二章的第三节，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洁净。所以说这也是应验了，就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那活水，你们喝了必不再渴。在约翰福音的7章37到38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说这里经文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的12章第3节。所以说就在约翰福音是以赛亚书的这节经文得到的应验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后面这些我们留到下一次再分享我们剩下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道思考题就是以赛亚在被召的时候被神明确的告知，他所做的是在当时的百姓身上是没有果效的但是以赛亚还是非常的忠心，一直服侍神，一直到殉难。所以说我想大家都会有传福音的经历，在传福音也会有 成功经历 也可能更多的是失败的经历，请大家结合传福音的经历，可以提想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比如说传福音别人不信，他们很硬的心，他们很顽固啊，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应该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应该做什么去更好的改进？请大家交通，可能时间不够，没有时间让大家上来分享，可能就组内大家交通一下。